就在这个时候在念一次恋故乡，你的感受就更深了。你注意要不要再试一次
念自白，
我们就大家再唱一次，哪一个人起个音来开始。那你就有人还是 一起念就好了，起个音好不好？好，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生听风声凉，香草阵阵来，故乡人这叫佛性。我们只是在练唱一个练故乡的一个曲子，可是我们的心，我们看到极乐世界的本体，我们念佛也如此。这歌中的啥呢？各位你去欣赏吧。当这样一个力量跟我们结合的时候，我们会有无限的欢喜，我们也无限的安慰。尤其是我心里头有了郁卒的时候，我心里头有一些不安的时候，你要注意，当你是如此的时候，那个力量会流入到你的心里，而有时候它会流入于更细的细流，那个细的细流也就是也许是你周边的人他启发了你，也许你周边的事物在启发了你，所以我可以了解。当一个牧师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解释说佛常常借着别人的手来帮助你的时候，你可以了解那只手就是非常细的从那个里头流出来，而你可以看得到的那个细的手，而你会觉得就像《念佛圆通章》里头如子一母如母一子，两个相异的时候相就不相为缘，他就不会离得很远。你知道那是念佛，念佛不是用一个人格化的我，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来看待他，念的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一个本体的世界，他没有形象但是真实存在的，他无从描摹但令我内心充实而欢喜，是这样子的。谈到这里就要更进一步的去对这个，因为谈到啊化无所化的问题，当佛教了弟子去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的时候，只有极乐世界跟我们最近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个法门。可是我们就拿极乐世界的修行来说吧，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跟这个极乐世界我们产生了一次汇合。我看过啊，这个过去 William James 哈，美国的心理学家也是哲学家，他在讨论宗教经验的时候，我很喜欢他写的这本宗教经验的种种。 因为我最近呢看美德书啊，美德书的信仰这一段呢，啊，就是这个美国前任的这个雷根时代的那个教育部长，后来他退下来了以后，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德书》啊。这一本《美德书》里头，最后一节啊，它很厚的一本书，这一节他谈的就是信仰。可是我看到他谈信仰的时候，他又提到了 William James 写的这本书，叫《宗教经验的种种》这本书。这本书呢，维伦卷是在探讨这宗教的时候，他是以心灵的一个哲学家的态度，当然以一个心理学家的谨慎来探讨这个部分。他谈到了一个所谓叫做正确的，也就是健康的一种宗教信仰态度的时候，他提到这样子的问题。他说在我们的宗教里头，第一个会产生的正确的一个态度，产生了一种我们一种会合的情怀，就是我对一个天基督教或天主教来讲，它是跟主跟神产生会合的情操。可是对一个其他的宗教，他所谈的也是指这件事情，可以，所以他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原来的那他用的用词呢，就是 cosmic emotion， 就是一种大宇宙的情怀，是指这个。所以你一开始感觉到这个东西的，不是指这个 world， 而是一个 cosmic emotion 这个问题。有了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跟你同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在，你在艰苦的时候他在，他给你力量；你在碰到危机的时候他在。所以念佛，如果我们就形而下来看的话，念佛念他真切的时候，他会解除你，给你力量，解除你很多的消灾的问题，是在这个部分，是在这个部分。那个消灾并不是佛用他的手帮你消灾，佛拿着剃刀帮你把头上的3000烦恼丝给剃掉，佛运了功，让你的心里头觉得舒服一点。不，他不是借重这样的东西，这佛是借重他流进来的你无可名状的一种力量，他帮你清除了这样子。所以尽管你的环境有多坏，你会跟他会合，而你在会合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启发，得到力量。那个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叫做内心的健康，内心的健康他所用的名词叫 health in me。 health 就是health 就是健康， in me 是在内在这个健康， health in me。 那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因为有个健康的心念在你的心里头，这个时候已经比较循环下了。也就是说，我们有佛在，我们不寂寞；我们有佛在，我们安稳；我们有佛在，我们得到了诸护法龙天的呵护。然后我们不止如此，我们即使处在逆境之中，我们还是会感觉到欢喜。它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力量会流入你的心灵世界的。当然在他最后做结论的时候，这一点他也提到的，他说我们有形的这个世界，他是来自于那个无形的本体世界。这个有形的世界如果有价值的话，也必须来自于从那个本体世界，然后才有价值。而我们所有的努力，人所有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个有形的生活世界里头去接近那个无形的本体世界，那个精神世界。这是在他后来在这本书《宗教经验》的结论里头，他第一点的结论就也提到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你看吧，你会不会碰到你自己很不如意的事情呢？会，各位，你今天就碰到很多了。不要说，且不说什么，你的先生只讲一句话，你就已经心情很不好了；你的孩子跟你讲几句话，你就觉得他怎么这样忤逆我；你的太太只是跟你讲一句话，你就觉得我的太太怎么这样子不讲理。不要说什么，你在开车子的时候，开在你旁边那个车主，他只是帮你嘣一下，然后眼睛看你一下，你就已经觉得你很想跟他拼得你死我活了。那时候你应该练一身佛， 这个时候有一股力量流入你的心里头，你会觉得你突然间你会觉得你雄浑了，你的心灵健康起来了，就 health in me 这个力量真的来了，你会觉得他现在是在心痛苦的阶段，他现在在不舒服，他的心灵变得这么的脆弱，你反而会心里头会产生了一种慈悲去原谅他。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去体验这个道理的，你只要体验几次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人估计这个先生估计给吹沙沙给我练不停，这个也不好那个不好，但是你要清楚他心里面有一点毛病，他就像发烧一样啊！我不必跟他理会这么多，你因为不跟他理会那么多，那你还是能够觉得照顾病人，你要因为感冒发烧你还是要照顾他，对不对？你照顾他最后那个病就好了，他那个傻傻凉也会好掉，会好很多啊！我当然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全部都好掉，他会好绝对会好掉很多，是不是？那全部好掉也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是不是？你继续做下去就有可能。那好，不止如此，不止这种哈，所以会产生一种宇宙的这样的一种情操哈 ，cosmic emotion 这个问题，它还会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出来。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真正由内心里头产生的 pressure， 就是你真正的愉悦。可是要注意，这个愉悦本身是带有 happiness 的愉悦，是一种幸福的愉悦，而不是我们身体感受到快乐的感觉的那种快乐，不是。不是这种快乐，应该是 happiness 的快乐。所以在他的书里头，经常的他在这个地方使用是用愉悦的时候，他是用 happiness， 用幸福这个字来叙述的。可是在这个叙述里头，这个幸福这个不全是，因为我们一翻成幸福就不是他书里面所讲的幸福，他确实是讲一种愉悦，一种 pleasure 的感觉。那你知道这种感觉的感觉是什么？你很容易可以感受得到的。你明天不就放假了吗？你真的去外头走一走，外头美得不得了，白头翁也在叫，他们正在叫春的样子，小青啼鸟他们现在也是一群一群的这样子在飞，松鼠他们正在想着享受的那些刚刚成熟的果子已经开始，他们在享受了。你很美的，昨天晚上我坐在我的书房，因为我的前面就是一个以前是一个池塘，后来吞给他做公园的，所以底下还有很多流水，底下还弄着水，所以晚上的时候青蛙还会叫，有大青蛙有小青蛙，它都会叫声的，所以晚上呱啦呱啦还有树蛙都会叫。哎，我就昨天晚上我就想起来了，我只想起来今天才去查，我想起来，哎，我记得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叫做春天月下一声蛙，撞破乾坤共一家，再下去不用谈了，又忘掉了。我今天去查了一下，这首诗是张九成啊，宋朝的张九成写的。他说好，春天的月下一声蛙，你看月下当然是晚上啊，就是像我昨天晚上一样，哎，撞破乾坤共一家。为什么要撞破乾坤呢？乾坤本身其实也是一个限定性的，乾坤被撞破了以后就是非限定性的，因为是非限定性的，所以蛙的声音就变得不只是蛙的声音了。夏夜的风已经不只是夏夜的风了，当时跟我一起在那里听着那个蛙的声音的是师母，那他也不只是师母了，你了解吧？啊，不是不只是这样子了，所以撞破乾坤共一家。那可是这个众一家又回到什么？回到那个汇合的情怀那个里头去，那是很美的。所以我讲的这东西很奇特。你去翻翻寒山子的诗，你们应该找一本寒山子的诗啊， 隔一段时间就把它读一读。寒山子的诗真的很美妙，你拿起来都很有很多都很值得读的。我今天只抄了最简短的一首在这里啊。他说：“我居山无人事，我啊住在山上，居住的居，我居山无人事，我没有人会认识我。白云中啊，就是长吉吉，就是在白看看白云哈、啊。可是这个山又是安安静静，经常都是吉吉的，这叫一首诗。这里面有主持，而且有人物啊。这人物是谁？是我。可是这里的我可不是我们我执的我啊。”我居山无人事，没有人认识我，无人事。白云中长吉吉，没有了，你自己去看吧。既然是长吉吉，吉我们知道吉面的吉啊，长吉吉，既然吉了，所以你再看任何东西就不是如此了。诗人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比基本的，而且必须要非常好这方面的能力。那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会被一个现象界的东西给绑住，他才会变成诗人。如果被一个现象界的东西绑住的时候，那么李白就写不出那美人那首诗了。李白大概看到一个美人，也许是他妹妹吧，也许是他的这个情人吧，我不晓得，他没有写他是谁，他这么写的，他说：“美人卷珠帘，这个美人。”卷着珠帘，独坐蹙蛾眉，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眉毛是伸锁的，独坐像画一样都画出来了，独坐啊，蹙的蛾眉，蛾眉深蹙了。但见泪痕湿，只看到他泪痕还在，不知心恨谁，不晓得谁欺负了他，就这样子，这个诗就这样子。他像一幅画很美，可是我问你。如果你真的看到你家你的妹妹她回来坐在那个地方泪痕还有一点湿，你看了以后你会怎么样？妹妹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你别盖书牙的，你看看你还写着诗出来吗？写不出来，你这诗早就不见了，是不是这样？那你再看看你家的女儿吧，哎，那你更心疼了、啊、不止心疼，要升堂要问了、啊、怎么可以把她压来，是不是？你写不出诗出来的，可是他们写出来了，是不是？他们是超越的，诗人经常都是超越的，所以诗在唐会那么样的兴盛，是因为唐的禅真的很成功，禅的教育非常成功。一般的人啊，诗文学这样一个东西，它必须要相当的超越，甚至于艺术都必须要相当的超越才可以的。可是他们的超越却不是现在人的超越，现在的人怎么超越？弄不出东西出来了，就弄一本写真集，这什么超越呢？但是超越不出来了，就搞一个这个让人家看了不晓得怎么办呢，那种尴尬它叫超越，我那不叫超越，那个东西只是感而已，对不对？感就拿他父母亲给他的一点东西来炫耀，这算什么东西呢？我很不以为然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弄得出来一点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就叫做创意，不是的，弄出来的东西是出奇丑无比的事情，但却以为那个东西是创意，是吧？好，那么再下来，这个整个的一个在我们在讨论这个整个一个宗教的一个体验的时候， William James 跟我们谈到这个，所以汇合的那样子的宗教情操，而在这个地方我们产生了一种悦乐或者是幸福感。我们常常，我不晓得是不是郑老师自己的成见，我觉得幸福这两个字啊，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头好像有相当的人造的，或得到某种得到某种东西的。可是我查这个 happiness 这个字的时候， happiness 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好像拥有什么东西才叫做 happiness， 这里面好像在一个翻译里头似乎这里面还有一点点距离，所以我要解释的是，他所讲的是讲的是悦乐幸福这样的一个东西。好，因为我们通常都把 happiness 翻成幸福嘛， 但是这是这种幸福。那这样子的幸福，它会使我们感觉到快乐的感觉啊，悦乐的感觉，同时也使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庄严。所以宗教一定会带来了一种慈悲的，是对神与我之间的关系，或者我啊与这个神的关系，我是指那个本体世界。我有时候我说它是神吧，就是那个本体世界，那个本体的精神世界，它慈悲我，而我自己也产生慈悲。它给我流入一个力量，我感觉到我会赞叹我这个生命，让我感觉到我的喜悦，而且还生了感恩之心。而且他还给我一个力量，让我感觉到什么叫庄严。我不会说我搞不出什么庄严的事情出来，那我就随便去做一个什么东西，而且强辩它叫庄严的，我不会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一个过程我们称为是既是宗教的情怀，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宗教的一种领悟跟开悟。这就是我刚给各位讲的，他为什么要讲说啊，用的是这个宗教的经验的意思。其实他的经验的重点就落在这个得到启发，得到这一份开启的问这个领域上面来。那有几点东西我必须要简单给各位解释一下的。这个领悟里头，第一件事情是就一个现实面来讲，它会对你产生了一种你的心灵提升的效果，对不对？你的心，你的心灵开始会提升，你的心理的能力也会比较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你透过这个宗教的信仰，这样子一种经验，你我都会体会到，我们会感悟到一种这个生命的无限。虽然这个肉体会死，可是我的永生是在的，那是生命的无限，也从而得到启发。因为心灵自由，我们得到了更多的生活上的悦乐、赏心悦目的感觉，我们对别人的敌意开始下降。那我们也在这个宗教的体验里头看到了我们的光明跟希望啊。这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放下了我们的是自我。注意，我们几次都跟各位讲，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我相的这个自我，这个自我是我们收集了很多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生活经验累积成这个我。但现在这个我开始放下了。当这个我开始放下的时候，你有一些不满的东西，你周边里头啊，有一些你觉得有种种的这种令你感觉到不满意或者是敌意的东西，或者你受到很大的挫折之类的事情，你知道谁会去承担吗？已经不是你去承担了，你已经把本体世界的那个相当大的力量引进你的心里心灵世界里头来，可是你又把你的我又把它拿掉了。基督徒称他说，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你承担，而是主为你承担。我们呢，我们你的我已经拆掉了以后，你就根本就无所承担。可是这个东西还在啊，不，真正承担你的，如果你还需要有个力量来替你承担的，也表示说你的我还没有拆得很干净的，那么好吧，你就让观世音菩萨替你承担，因为他是来这里最近的，常常来我们这里来来往往的，他是我们极乐世界净土中的推销业务的经理，业务部的经理，他常常来，所以你就请他帮忙吧。你知道观音菩萨，你看他是不空捐所，是不是？他所发没有不中的，他你念念观音菩萨，请他帮你承担吧。这时候你的心真正进入了平静，这时候又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你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潜行密用，如雨如露。我们的禅宗里头不是常常讲叫潜行密用吗？什么叫潜行？是潜在的那个潜。我们 其实那个潜机是也是密的意思，密行密用的意思，就是我自己内心里头有一个秘密意的，这个秘密意是没有办法传递的，所以上来有什么秘密意，他说没有，你只要你不生善不施，不施善不施恶，那个时候就是明善做本来面目。如果你自己反思，密在无边，就是这个，这里面就产生了潜行密意。那更进一步的，你偶尔会把悟，手把那个把了，悟是灵，就是会悟的那个悟，把悟佛陀，把悟阿弥陀佛。什么叫把悟阿弥陀佛？你会有一天，你会真的感觉，你真的接近过他，但是他不是幻觉，不是看着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所以真的是做諮商、做助人的人，这方面的训练我很清楚。有的人跟我讲说，老师，我清清楚楚的看到观世音菩萨，他就在我家的厅堂上。我会问清楚，你所谓的清清楚楚是怎么样的清清楚楚，是怎么看到的？他又会跟我讲他的长相是什么东西，讲描述出来。那我会觉得，我会告诉他放弃他吧，他不是，他是你内心里的想念他很久以后产生的幻影，不过你快要接近他了。但是如果有人求观音菩萨又求出这样子的，那个东西通常都不是很深的东西。真正最美妙的是，当那个力量接近你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痕迹，但你霎时你会觉得，你觉得你的心好像突然间很充实，而且有几分喜乐，而你感觉到啊，我好像接近过这个本体世界的力量。它就是你要真正领会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这个东西，这样子叫把悟啊，佛陀把悟诸佛。那你能如此，那你就已经体会到真正可以进入法界。那你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什么佛，每一尊佛都是讲光明无相啊，为什么有一尊佛距离我们最近？那尊佛叫做无量寿佛，那就是阿弥陀佛。那为什么叫无量寿佛？就是你的生命，你发现了你永恒永生的生命，那叫无量寿佛。所以这一尊不是这尊佛无量寿，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现了永恒的永生。你只在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得到无量的生命，就在这里。这部分讲了，你听了，也许你感动了。感动的东西都是文字的，话无所话，都是文字的。哎，你有时候你单独的一个人你在念佛，也许你很近的时候你去爬爬山，但是你要知道每天你都要做定课。只有你每天肯做定课，所谓的定课就是你一定的时间啊，你会一定的你自己定一个定课，那么有时间念佛，那你有这样子的一些修行，你会碰到，你会感觉哦，我懂了。有一天你会说，郑老师讲过的这件事情是可以区隔的，它不是你的幻觉，它是你真正的内心里头觉得有一个力量跟他接触。好吧，总归说起来，如果我们以为佛对我们有所话，把他所讲的经典变得很熟啊，念得很清楚，我们以为这样就已经有所话了，其实没有。他真正的话是无所话的，无所话的意思是非限定性的，也不是用文字的，而是在你自己的适当的情形之下，你只要这么做，那么就有一个力量，它真正的化度了我们。这是第二个部分。这一章里头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你不要认为佛他是要有所化的，他没有这样想。如果有这么想的话，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第二个是佛的化度是没有一定的方式，也没有一定的 一个时间或空间来画度，画无所画，每一个地方只要你因缘具足的时候它就会画。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个宗教的信仰上的一个力量，而那个最后的力量呢，就是我们从心灵上我们的成就，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安定跟喜乐，我们得到了启发，心灵的自由，我们得到了光明，这个时候就会我们的我就会放下。等到这个我的放下的时候，那当然该承担的观世音菩萨会来承担的，观世音菩萨会帮你承担，认为不需要的你也他也不会压到你的，因为你是用我去顶他的嘛，我都已经放下了，所以你就显得入于真正的安静。这时候顺一逆对你来讲已经不是那么样子的啊，这个区隔的那么大了，然后你懂得潜行密用，有一天你会把握诸佛，把握佛陀，那当然作为一个净土的修行者，你会领略无量寿佛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而这个亲密，这个很亲很密的关系，就如子一母，如母一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留着你自己去亲尝体会，就这样子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下个星期是不是那是端午节，我们还是照以往的规矩，就是有放假的时候我们总是一定会抓住机会啊，也不让人的啊，我们应该说高高兴兴的我们就放假啊，那我们就这个祝各位这个佳节快乐啊，我们念佛。